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国人大发表会议通告，提到个别案件仍然是依法处理中，外界关注是否同张又侠案相关。美军在阿拉伯海突袭伊朗相关目标，消息指伊朗高层一度方案崩溃，急召部署。中国网络在收紧，知名翻墙 VPN 宣布停止服务。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涉及司法案件，指控他协助中方监控侵犯人权。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日是4月28号星期二，我是魏玲。川普总统在28号在 True Social 发表文章说，伊朗刚刚告诉我们，他们正处于崩溃状态，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会设法理清领导层的现况。川普说，我相信他们能够做到。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伊朗将会在几日内向巴基斯坦调解人递交一份修改后的方案给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文章说，美军继续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并执行封锁，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9只船掉头改航。贴文仲表示，今日较早时候在阿拉伯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的陆战队队员登上了蓝星3号商船，该船涉嫌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驶往伊朗。在进行搜查并确认该船的航程不会靠近伊朗港口之后，美军释放了这个船。美国中央司令部稍后发帖说，在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期间，聚集在伊朗哈巴克尔港的船只数量增加。声明补充说，目前仍有20多艘船只滞留在这个港外。分析指出，从伊朗出发的原油运输路线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堵截行动正从金融领域伸延到航空服务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星期一发出警告，任何人或者机构只要同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进行交易或者是往来，都将面临被美国制裁的风险。在星期二，美国还宣布对35个伊朗相关公司、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指他协助规避制裁并为伊朗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财政部长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支付过路费的公司将会面临重大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任何参与或者协助伊朗影子银行体系的机构都将面临严重后果。维尔街日报报道，美伊军事停战之后进入消耗战阶段，德克兰目标是要争取时间，令到国际能源市场早一步崩盘。不过美军强力封锁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令到伊朗面临的石油无处可放的困境，迫使德克兰重新启用因为设备状态不佳弃用的货柜或者是油槽。伊朗亦都正试图透过连接德克兰和中国义乌西安的铁路输送石油。另外，伊朗海军在28号发出的命令证实，该国已经禁止钢铁产品出口，禁令将会持续到5月30号。川普星期二批评德国总理默茨，说他对伊朗的核能力一无所知。川普在提供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德国总理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讲什么。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在星期二表示，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了多架爆炸性无人机。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军队使用超过450吨的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两条真主党地道，轰炸还引发了以色列北部部分地区的地震警报。该隧道总长大约2公里，里面有30多个房间用来住宿或者是作战计划，以及大约30个树井，都按照伊朗标准来建造， 伊朗直接参与了这些隧道的规划和资金筹集。4月28号号称永远都能够上的翻墙软件快达虚拟私人网络 VPN 宣布终止针对中国大陆地区的营运，并会对用户退款。快达官方说，受网络封锁的持续影响，在过去的20日里面，技术团队几乎是每小时都在进行尝试和调整。不过遗憾的是，经过多番努力，目前已经确认没办法有效解决连线问题。自从4月1号开始，中共当局收紧对 VPN 翻墙软件的管控，很多 VPN 客户受到影响，翻墙翻不出去，没办法接受墙外的信息。 X 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表示，快达停止服务好惋惜，内心知道是北韩化这一日总是会来的，但是这一刻真是来到的时候，内心还是很不愿意接受这一种魔幻现实感。好好，墙内现在就好像高压锅，高压锅内的压力越来越大，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笑着看到中共被自爆的那一日。中国问题评论人士文超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国家级的翻墙工具，中共这个举动是想抢先将墙加高。4月28号，中共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说，要警惕躺平论调背后的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在当日，境外组织大力资助网络红人煽动躺平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榜的首位，引起广泛讨论。不少大陆网民嘲讽中共当局不解决年轻人就业难这些实际问题，反而推卸责任给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亦都有人话，依旧系从外部揾原因，呢、这个真系急啦。仲有网友嘲讽话，呢、这个组织非常庞大，大概有10亿人次，呢、这个好似唔需要国外煽动。我哋系咪要谂下点解，从根上解决问题？好笑，咁你哋就鼓吹内卷，真系竞争好啦。睇睇大家系听边个嘅？近年嚟，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年轻人群体中开始流行做死不青年，意思就是不恋爱、不结婚、不买屋、不生仔。有专家指出，年轻人失业问题恐怕会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引爆点，动摇中共政权。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4月28号发表的人大会议通告显示，会议听取了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不过就没有披露具体人数和名单。在官方未点名的情况之下，已经官宣被立案调查三个多月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庄友侠仍然未进入到罢免程序。高层处理这件案件的分歧引发外界关注。前人大常委会负责法律事务的退休人士郑先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个别代表这个已经讲明，其实就是讲明已经有具体的人员进入处理程序，只是名单现在还是冚住没法，没释放出一个信号。这个就是这轮人事变动仍然在黑盒里面运作，还未到对外完全公开的时候。接近中共军方的体制内人士黄先生表示，自从1月24号中共官方通报对张友侠、刘振立立案以来，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政治局常委层面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要立即将张和刘移交给军纪委，开除党籍、军籍，同时罢免人大代表。第二种声音认为，对这种级别的将领处理必须是按照党章来，在事实未查清之前不可以轻易做决定。第三种是中间派，哪个都不想得罪。亦都有观察人士对大纪元表示，张友侠、刘振立案不会拖得太耐。他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面，听讲习近平方面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越快越好，不过现在少将层面都有不同的意见，上将、中将这一级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张友侠案在军方中层出现阻力，在官方已经立案， 军方喉舌已经作出高强度政治定性的情况之下，张又侠仍然未进入人大代表资格处理程序，这个滞后本身成为观察中共高层权力分歧的关键指标。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好地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来，其实可以换个方式来帮妈妈的。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给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而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没用的物质排出去，内部畅顺了，血糖这些指标自然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亦都会放在置顶留言区。司科被控协助中共侵犯人权，美国最高法院在28号审理这一宗可能对美国人权诉讼案产生广泛影响的案件。中央社报道，这一宗诉讼是由法轮功成员提出，指控司科系统公司协助中共政府进行宗教迫害。九名高院的大法官将会审理司科针对2023年裁决提出的上诉。该裁决依据外国人侵犯法重启法轮功学院在2011年提出的诉讼，他们指控司科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开发令中共政府监控并迫害法轮功成员的技术。外国人侵权法制定在1789年，允许非美国公民因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美国法院寻求损害赔偿。华府非营利组织人权法律基金会在2011年代表法轮功成员群体对司科提出诉讼。一名法官在2014年驳回这件案件，为原告指控的行为和美国关联性不足，因此案件没办法继续进行。但是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2023年裁决认为原告有合理主张，司科虽然意识到酷刑、任意拘留、失踪和法外处决等违反国际法行为好有可能发生，仍然向中共政府提供打压法轮功的关键技术支援。阿根廷总统米莱政府和媒体关系持续恶化，连续第三日禁止记者进入总统府罗沙达大楼。另外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传出考虑减少年度峰会的消息，以避免潜在的美欧对峙。4月23号、24号，阿根廷总统府以调查非法间谍活动为由，禁止记者进入。事件起因是全面新闻频道两名记者涉嫌在限制区域未经授权拍摄。27号，记者再度被拒于门外，僵局持续升温。阿根廷金融日报已经向法院申请紧急的裁定，要求恢复记者入内采访权。天主教会就表示愿意出面调解。另外一方面，路透社引述六名消息人士说，北约正考虑终止近年每年举行高峰会的惯例，以避免2028年川普任期最后一年可能出现的紧张场面。北约自2021年开始每年夏季召开领袖峰会，今年7月7到8号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但是部分会员国推动放慢节奏，2027年峰会可能延至秋季，2028年甚至可能完全不办，转向每两年一次。北约现在有32个成员国。川普政府多次批评盟国国防支出不够，最近更加斥责部分国家未积极协助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川普公开质疑北约共同防御条款，甚至考虑退出北约。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帕里指出， 减少高度峰会，有助北约专注长期规划，减低跨大西洋互动中的戏剧性场面。北约秘书长吕特将拥有最终决定权。一名北约官员强调，联盟仍然将会持续举行定期的会议，处理共同安全事务。冷战时期，北约举办了8次的峰会，显示年度峰会并不是总是历史常态。
300万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大纪元28号报道，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和美团合作发布的最新报告，2023年全年中国有超过339万家餐饮商户停业关闭，比前一年增加了将近一成。而截至2023年底，全国仍然正常营业的餐饮店有大约747万家。所以基本上就是中国每开3家餐厅就有将近1家撑不住。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一波倒闭潮不只是新开的小店撑不住。在关闭的商户入面，将近2/3是开业不到2年就出局的。但亦都有大量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一样难逃这一劫，包括南京的民国红公馆、上海的上海老饭店等。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顺丰餐厅。这家以高端粤菜和海鲜闻名的餐厅1993年进入北京市场。巅峰时期的全国布局38家分店，品牌估值超过9亿。就是这样一个老字号，如今北京门店全部关闭，母公司被法院列为限购对象。更麻烦的是，有消费者储值卡入面高达6万多元的余额，完全不知去哪里。有博主分析，顺丰的倒下不是突然崩塌，而是慢性失血。过去高端餐饮好大一部分靠商务宴请和面子消费，但现在这类需求已经明显收缩。偏偏与此同时，市场上中高端餐饮品牌大量涌入，产品和环境不断升级，价格却一路下压。高租金、高人工、高损耗，一旦客单价撑不住，现金流就会断。顺丰不是孤例，上海小南国西贝油面村传承近150年的上海老饭店，曾经获米芝莲三星的富林饭店北京分店，这些名字在过去一年里面一个个在市场上消失。连星巴克、汉堡王、鼎泰丰亦都在中国大规模关店。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快开快闭，大浪淘沙，而且浪越来越大。这个背后是中国消费信心的持续低迷。市民手入面没钱，即使有钱都不敢使。餐厅再努力都没办法令不出门吃饭的人入来吃饭。市场的寒意由餐台蔓延到一个个曾经热闹无比的厨房。有网友留言说，300万家的背后是300万个家庭的三餐和生计，比任何数字都更加沉重。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
4月22号晚，华为举行了鸿蒙之行春季新品发布会，这个是华为汽车业务的重头戏。结果在展示的环节，一部名为上界 Z7 的新车就这样动都不动停在舞台中间，死了火。现场的气氛真的很尴尬，透过车窗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司机急到咋咋跳，总在打电话求救。事件发生之后，有网友开玩笑说，当你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想想这位在发布会上边落不去的司机啦。那华为方面的反应都很有意思，他们第一时间将直播间的评论区关了，然后工作人员发了一份声明，坚决否认是部车出了事故，话呢部车停喺中间系为咗同时展示4款新车嘅舞台设计，呼吁大家唔好过度解读。更搞笑嘅系，为咗证明部车冇坏，网上边好快流出一段影片，显示发布会上边4部车都正常开走咗，点知即刻就俾网友督爆啦。因为影片背景里边嘅观众席系空嘅。这个摆明是发布会结束之后清场补拍的啦，又或者是之前的彩排影片。 用呢种公关手段嚟呃人，真係将大家都当傻仔咩？咁点解今日我哋攞呢件事出嚟讲呢？因为佢反映一个好严重嘅问题，连华为咁嘅大厂喺咁重要嘅场合攞出嚟展示嘅车都会出呢一种低级嘅故障，讲明呢一种车根本就未准备好。为咗抢占市场，为咗喺恶性循环里边活落去，车企搏命压缩研发同埋测试嘅时间。以前一款车从研发到上市可能需要3到5年嘅时间，反复测试各种极端情况。而家呢，好多中国车企恨不得12个月就发布一款新车，软件仲未写好，硬件仲未磨合好，就直接推向市场啦。咁结果就系、是、消费者花几十万买嘅车，成为车企嘅半成品测试车。你喺发布会上边死火，最多就系出下丑啫。如果普通车主开住呢一种半成品上咗高速公路，系统突然发生故障，咁系要搞出人命噶。今年1月26号，湖南长沙一部华为尊界 S800 喺自动驾驶状态下行驶嘅时候，撞向咗路边整理作业嘅环卫工人。好彩车速唔系好快，环卫工人只系受咗轻伤。2025年11月22号，一部华为问界 M7 喺开启自驾嘅状态底下，撞飞咗一位横穿马路嘅老人家，导致呢一个老人当场死亡。2024年8月，一部华为问界 M9 车主发影片话，佢嘅汽车刹车失灵，厂家仲赖系车主操作嘅失误。2024年4月26号，山西运城一部华为问界 M7 电动车追尾洒水车起火，事故造成3人死亡，家属维权嘅影片同埋图片都遭到删帖。家属质疑：我就唔明啦，心里边冇鬼，交通事故你删家属嘅帖做乜嘢呢？呢个就系而家中国电动车冇底线、恶性竞争带嚟嘅第一个恶果：质量失控。呢种恶性竞争亦都导致好多新能源车企接连破产倒闭。哪吒汽车就系最新嘅个案啦。可能有啲人对哪吒汽车唔系咁熟悉。前几年佢喺中国造车新势力里边咧，可以算得上系名列前茅嘅，甚至一度攞过销量冠军。当时仲放出豪言壮语，话要喺2026年实现全球100万销量。咁结果到咗2025年下半年，哪吒汽车嘅母公司合众新能源就撑唔住啦，俾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更得人惊嘅系，哪吒汽车背后绑定咗大量嘅地方政府资金。根据最近披露嘅资料，哪吒汽车喺2021年到2023年呢3年嘅时间当中，净亏损高达183亿元人民币，等于话每卖出一部车就要亏损超过8万元。喺佢烧钱续命嘅过程当中，江西宜春、广西南宁、浙江桐乡等多个地方政府为咗将佢招揽过去建厂，投落咗真金白银，加埋超过80亿元人民币。以江西宜春嚟讲，宜春呢个地方呢，以前根本就冇造车嘅基础，亦都冇咩相关嘅产业链。但系为咗将哪吒汽车拉过嚟，宜春经开区直接投咗50亿元入去。呢啲钱系点样俾嘅呢？咁政府唔单止投资股权，仲叫当地嘅国营企业出面帮哪吒将厂房建好，土地亦都搞好，甚至仲承诺10年内免收租金。咁仲唔算啊？只要你喺宜春卖出一部哪吒汽车，政府直接再奖励20000元。咁边系招商引资啊？简直就系将呢个企业当祖宗一样供起嚟啦！地方政府觉得，只要能够将呢种明星企业拉过嚟，就可以带动就业，拉动 GDP， 呢啲都系好睇嘅政绩啊嘛。结果而家哪吒汽车嘅3地工厂全部停晒，生产线积晒灰尘。宜春嗰边一家国资公司投入嘅14亿几里边，至少有8亿 是彻底拿不回了。广西南宁那边仲惨，政府出钱买地建工厂，现在血本无归。据报道，哪吒汽车现在账上可以用的钱只剩下可怜的1500万，但是孭付的债务就高达260亿。更加令人心酸的是，仲拖欠了5000多名员工接近4亿6000万的工资。企业破产，高管拍下屁股就走人，留下一堆烂尾的厂房，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还有几千个拿不到工资的普通家庭。这些蚀了的钱在哪里来的呢？不都是纳税人的钱？哪吒汽车的情况并不是个案。之前高台、拜腾、博郡等破产重整的新能源企业融资过程当中，亦都有来自地方国有资本的投资。这件事炒得太大了，连中央都坐不住。最近中共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出来讲说话了。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的副司长胡昭辉公开批评这种现象。他说呢，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贪大求快，根本不顾自己的财政承受能力，大搞补贴竞赛。这种行为叫做招商引资内耗，或者叫倒贴式招商。他还说这种竞逐补贴的做法扭曲了市场机制。因为有政府投资背书，企业拿着政府的钱去做车，蚀了算政府的，赚了算自己的。所以企业根本不需要对投资行为负责，那就导致了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低价无序竞争。这样的批评听落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发改委将问题分析得很透彻噃，你看看都是地方政府乱咁嚟。为了政绩盲目投资，才搞出这么多烂摊子。央视的节目亦都跟着推波助澜，将哪吒汽车当作地方政府招商内耗的典型负面个案拿出来公开批判。唉，又是一套中央射博给地方的路数，那根本就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嘛。唉，地方政府倒贴式招商只不过是一个结果啫，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中共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同埋整个 K 型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一个由国家权力强行催生的怪胎。十几年前，中共高层看到中国在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技术上怎么都追不上欧美和日本。于是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国家战略，叫做弯道超车。怎超啊？就是放弃燃油车，全力发展电动车。因为电动车不需要复杂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门槛相对比较低，只要将电池整出来，再加个电机就可以发动了嘛。为了推动这个战略，中共启动了所谓的举国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开启了罕见的大规模产业补贴。根据相关机构的估计，过去这十几年，中共政府投在电动车行业的各种补贴高达几千亿美金。当中央政府拿着这么多钱明确告诉全国知，这个就是国家未来的重点战略的时候，那你觉得地方政府会怎么做？于是乎，全国各地的省长就好似闻到血腥的鲨鱼一样，搏命咁去抢呢啲新能源项目啦。宜春点解会投入50亿去请哪吒汽车？因为宜春嘅领导亦都需要正职噶嘛。至于呢家企业靠唔靠得住，车卖唔卖得出去，咁系几年之后嘅事啦。反正而家先将厂建起嚟，将 GDP 做上去，领导升官走人。留低嘅烂账，咁就系下一任嘅事啦。呢、这个就系问题嘅核心啦。喺中国啊，造车唔系一种经济行为，而系一个政治任务，一个由政策驱动嘅市场。企业造车好大程度上系为咗攞政府嘅补贴，为咗迎合地方政府嘅政绩需求。只要将车做出嚟，哪怕停喺空地上生锈， 只要将补贴攞到手，企业就可以活落去。咁就解释咗发改委批评嘅现象。点解企业唔对投资行为负责？因为呢啲钱根本唔系市场上融嚟噶，系政府硬塞俾佢哋噶嘛。使人哋嘅钱，边个会肉赤啫？真正嘅罪魁祸首唔系边个具体嘅市长或者书记，而系中共嗰种试图用行政命令嚟指挥市场、强行干预经济嘅独裁体制。只要呢个体制仲喺度，呢种灾难性嘅产能过剩同埋资源浪费就永远冇办法根除。而家呢一种体制造成嘅恶果已经全面爆发，车生产得太多啦，产能严重过剩。国内嘅老百姓因为呢几年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收入下降，根本就买唔起咁多车。如果想要买车嘅话呢，我哋喺度就总结一下几点非常之实在嘅建议啦。第一，千祈唔好买啱啱上市嘅新车，唔好去做小白鼠啊！而家嘅车企为咗抢进度，新车几乎都系半成品。你睇下华为嘅车喺台上会死火，更唔好话嗰啲小厂牌啦。一款新车出嚟，至少等佢喺市场上卖咗半年到一年，睇下第一批车主嘅真实反馈。软件漏洞修复得差唔多啦，硬件嘅缺陷亦都暴露咗出嚟。你再去考虑买车系为咗方便，唔系为咗帮车企做免费嘅测试员啊。第二呢，唔好俾冰箱、彩电、大梳化呃晒啊！而家好多车企鍾意搞噱头，车里边整个大荧幕，甚至仲可以打 game、唱 KTV。不过你唔好唔记得啊，车最根本嘅功能系交通工具。在利润咁低嘅情况底下，佢帮你安咁贵嘅屏幕，就一定会喺你睇唔到嘅地方悭钱啦。譬如底盘嘅悬吊系统、车身嘅钢材强度、电池嘅安全防护层。真系出车祸，保命嘅系防撞钢梁，唔系嗰啲可以睇电影嘅大屏幕。第三，尽量揀嗰啲资金实力雄厚、有传统造车背景嘅大品牌。好似哪吒汽车咁样嘅惨剧，未来几年仲会不断上演噶，会有一大批所谓嘅造车新势力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如果你买咗呢啲小众品牌嘅车，一旦厂家执笠，你嘅车就会成咗孤儿，以后零件买唔到，车机系统冇人维护更新，车坏咗冇地方收，二手车更加系买唔出去，直接变成废铁。所以买车之前一定要睇下依家企业嘅底厚唔厚，可唔可以熬过呢一场淘汰赛。第四呢，如果唔系必须啊，而家不妨等下。市场咁立立乱，价格战仲未打完，车企随时可能冧档。如果你手头嘅旧车仲开得，或者公共交通都几方便，真系冇必要喺呢个时候急住冲入去做韭菜。啲钱揸喺手先至系最安全㗎嘛。希望以上嘅建议可以俾到你少少嘅帮助啦。咁呢一期嘅节目就告一个段落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一位曾经企喺世界舞台嘅人，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已经消失咗三年。秦刚到底系生系死，外界冇办法知道。根据最新嘅爆料，有三个渠道交叉证实秦刚已经死亡，原因唔系外界流传嘅感情绯闻，而系另有内情。更惊人嘅传闻系同佢同时被注射执行死刑嘅总共有12人。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将会再次在中共政坛引爆一枚核弹，
连锁反应只会更加惊心动魄。大家经常说伴君如伴虎，由当年的风光无限到现在的生死未卜，秦刚的经历简直是中共官场政治博弈的最恐怖写照。而那些同一日被处理的十二个人之中，还包括哪个？他们是因为触碰了什么禁忌，成为这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这个消息的背后是掩饰真相的烟雾，抑或是局势失控的征兆？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各位朋友，你又怎么看？是单纯的政治谣言，抑或是山雨欲来的警告？ YouTube 自媒体频道微语看世界在节目中透露，有一名观众透过加密邮件向他爆料说，秦刚已经死亡，是被注射执行死刑的。秦刚被处死的原因不是外界流传的傅晓田事件。另外同一日总共有12人被注射执行死刑，其中包括火箭军10人，加上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的仔，他们被捕的时间是俄罗斯代表访问的当日。爆料人强调，这个消息是经过三方确认的，包括部队高层、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纪委系统。时间回到2023年7月，中共政坛发生了一场可以说是地震级的剧变。火箭军高层遭遇连根拔起的清洗，包括司令员李玉超和副司令刘光斌、前副司令张振中，传出全部被军方反腐机构带走调查。同一年年底，李玉超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2024年7月，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个消失的他同样震惊中外，那就是时任外交部长秦刚。他刚刚上任不够7个月，但是就在2023年6月突然由公众视野消失，火箭军高层和外交掌门人几乎同步落马。看起来似乎是巧合的连环事件，当时不单止成为外界解读政局的头号谜团，更加预示着一场深不见底的权力风暴正在在中南海酝酿。为什么这两宗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事，掌管外交的秦刚和掌管火箭军的高层会同步地震？那绝对不是巧合。在背后隐藏着火箭军和外交系统在情报战之中的关联，是中共政权最敏感的红线。当时有外界分析，这两者的核心关联在于情报泄密，引发美中情报战的连锁反应。一个关键点是，当时美方公布了关于火箭军极其详细的组织结构报告，咁令北京高层极度震惊。据讲调查火箭军泄密源头嗰阵，线索意外指向咗秦刚嘅情妇傅晓田。李玉超嘅仔喺国外逗留期间，向美国方面出卖咗中共军事情报，而傅晓田喺从中起到某种作用。当军队嘅保密防线同外交部嘅社交网络有瓜葛，咁对高度追求绝对忠诚嘅最高层嚟讲，就系无法容忍嘅政治灾难。一场连环震荡，整顿军队腐败同防止导致外交渗透嘅同步清理行动，展现出嘅冷血同残酷，或者比传闻更甚。秦刚同火箭军将领喺当时都系习近平一手提拔嘅政治新星，佢哋嘅同事落马，对最高层来讲是一次巨大的政治信号，咁意味着无论资历几深、地位几显赫，只要被怀疑忠诚度有瑕疵，或者是卷入泄密同西方情报网络的灰色地带，就会立刻面临毁灭性的清洗。咁是一种典型的寒蝉效应，操作透过同步而且激烈的手段， 令官场彻底禁声。可能你又会问，咁高级别嘅清除行动，点解总系用爆料方式流出？呢一种传言反映咗民众对中共黑箱政治嘅极度唔信任。喺中共嘅政治逻辑入面，为咗掩饰核心机密嘅外泄，或者系为咗彻底铲除所谓嘅两面人，采取极端而且秘密嘅处理方式，喺公众眼入面，并唔系唔可以想象噶。喺中共国，一切都有可能。一啲传言就系传言，而有啲传言就系遥遥领先嘅预言。而关于秦刚嘅新传闻流出，本身就讲明呢一场清洗嘅程度已经超越咗常规嘅反腐，进入咗生死博弈嘅阶段。不过我哋唔能够忽视一个更诡异嘅事实，就是一个曾经的外交部长直接人间消失三年时间，消失到连影都没有，那在全球任何正常国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不是在于秦刚生死之谜，而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如果他还未死，为什么不让你看见？如果他已经死了，为什么官方不承认？尼宇亦都质疑，如果秦刚只是被降职、被退休，为什么完全由公众视野消失？为什么没有公开露面？退休官员通常还会出席一些活动，即使是很低调的场合，所以他相信秦刚已经死。所以他相信秦刚已经死了。回顾秦刚的轨迹，可以说是一路平步青云。他曾经担任外交部发言人、驻英国公使、新闻司司长、礼宾司司长。2018年升任外交部副部长。2021年7月担任驻美大使。2022年底他接任王毅担任外交部部长。2023年3月当选国务委员，官至副国级。在三个月内就被习近平连升三级，官至中共副国级。那阵时56岁的秦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过2023年6月在和越南、俄罗斯这些国家外交官会谈之后，他就毫无预兆地消失。之后是被罢免外长职务，成为中共史上任期最短的外交部长。2024年7月秦刚被罢免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不过他仍然称为同志。不过自此之后就有各种版本的传言流出，而且不断更新。有人说他被降职退休，甚至还传出秦刚现身的相。去年9月华盛顿邮报曾经引述美国前官员的讲法报道，秦刚已经被安排到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一个低职位。不过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在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表示不知情。之后明报引述北京人士的讲法报，上述出版社有一名同秦刚同名同姓的工作人员。同一时间在原驻欧盟大使关情远的悼念仪式，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讲到秦刚问题的时候说，已经查明秦刚没有政治和经济问题，只是同傅晓田的情感瓜葛问题，他已经安全退休。去年10月多位博主在 X 平台发图文表示，秦刚在北京启浩艺术中心举行的国际音乐节公开露面，同时同多人合照，身后大荧幕显示的日期是2025年10月17号。有人相信那个确实是秦刚本人，不过亦都有人怀疑那个是替身，因为他的气质和谈吐和他本人差异很大。诡异的是，当时处于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而2025年10月17号正是国防部官员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中共官方将领因为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同一日。秦刚当时已经失踪了两年多，突然有意公开高调现身， 在背后是否折射出习近平和反习派系的互相博弈，引发猜测。更诡异的是，今年3月8号中共两会仍然进行紧，全国目光聚焦在权力核心的敏感时刻。香港明报就在当日的报道入面突然重提去年10月秦刚疑似亮相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旧闻，这一番操作耐人寻味。那是否释放些什么政治迷雾，令这宗生死悬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呢？去年11月，据港一名香港朋友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偶遇秦刚，这个朋友说可以肯定是秦刚戴鸭舌帽，耳仔旁边的头发已经变成白色。他曾经上前问候，不过对方就匆匆离开。今年3月，明报引述可靠消息透露，秦刚已经由中共国家领导人被贬为副部级官员，现在是提早退休。毕竟他犯的生活作风问题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就没有涉及更严重的所谓政治忠诚问题，所以获得从轻发落。而关于秦刚和傅晓田的传闻，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在2010年左右，他们在伦敦相识，两个人的关系在2022年发展到顶峰，甚至在美国透过代孕生了一个仔。在那段时间，傅晓田的微博成为公开的炫耀平台，豪宅、名流生活加上同个仔的合照，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不过所有的一切在2023年4月10号突然停止。那一日，傅晓田发出了他最后一条微博，他抱着个仔在洛杉矶起飞，配上吻照话目的地是前方，这两个字就是北京。据说傅晓田飞机落地北京的那一刻，就立即被相关部门直接带走，之后他和他的仔就彻底在公众视野人间蒸发。那不单止是一段中共高官的婚外情丑闻，他撕开了中共官场最虚伪的一面，即使在镜头前显得精明干练，所谓形象正面的明星外交官，私底下的权力博弈和个人生活竟然是这么混乱。由外交部的明星到人间蒸发，这一路的跌宕传闻四起，秦刚的消失之谜成为中南海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如果秦刚只是感情问题，为什么需要经历这么久的折牙膏式的信息拼图，抑或是生死成谜？种种充满矛盾的烟雾弹，是为了掩饰残酷真相的掩眼法。当一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变成机密，那讲明那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状态，而是一段不能够被讲清的故事。在资讯极度不透明的黑箱政治中，秦刚究竟是平安退休，抑或是成为这场权力绞肉机的牺牲品？那传说中的12个人又是哪个为哪个的斗争埋单？真相或者永远不会有白纸黑字的官方版，不过在这场波谷云诡的内斗入面，每一丝裂痕都昭示着风暴正在逼近。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再见。
我们讲下近日曝光的大陆新职业为什么令人细思极恐。最近 X 平台账号海外爆料转发了一位读者的投稿，他说自己曾经被湖北黄冈市临时雇去做线人，他的工作是按照上级的要求跟踪那些所谓的犯人，并实时地向上级报备犯人的所在位置，最终令警察将这些所谓的犯人逐步归案。据大纪元张青报道，这位线人说，我一直以为我在这里做最正义的事，他们曾经要求我跟踪过很多人，但是最后他亲眼见到了令他震惊的事实，他才明白 原来佢跟踪嘅嗰啲所谓犯人被捉去活摘咗器官。佢话自己非常后悔，悔唔到我犯咗几咁致命嘅人道主义罪行。我跟住佢哋走得太深，而家我只系觉得自己系共犯，特别向大家自首。呢位善人为咗庆祝自己任务嘅完成，曾经拍咗一个所谓捉咗犯人嘅影片。佢话，我仍然记得嗰个年轻嘅所谓罪犯嘅女仔嘅编号。根据领导嘅任务同埋上级嘅安排，佢一路跟踪并且时刻咁报备佢嘅地点，直到所谓嘅執法人员精准咁将佢捉住。喺影片里面有两个警察就左右捉住呢个着白衫嘅女仔嘅一只手臂，另外一个警察就抬住呢个女仔嘅脚。呢个女仔系被抬住行嘅，佢虽然拼咗命咁挣扎啦，但系最终都未能够摆脱警察嘅控制。呢位善人披露话，着白衫嘅女仔被捉走嘅嗰条路，并唔系通去任何拘押设施，而系一条通去一间高度戒备嘅精神病院。佢就偷偷咁跟住去到嗰度，又一次睇到咗流程，就系登记、麻醉、转运。呢个善人喺疑惑中尝试努力咁设法访问到一个秘密嘅内部系统，佢睇到咗一排排匹配度、新鲜度、优先级嘅刺眼字幕，呢啲内容令佢崩溃。之后佢搜索到咗女仔嘅肝脏被标记为优等匹配，后来執行记录显示手术系喺凌晨完成，过程顺利。呢位善人曝光咗大陆嘅一个新职业，对器官供体进行跟踪嘅善人，亦就系职业嘅跟踪者，而且直接参与咗对器官供体嘅跟踪，第一次极为清晰咁呈现喺世人面前，令人细思极恐。咁呢名被湖北黄冈市临时雇用嘅善人睇到咗乜嘢，又揭示咗边啲事实呢？首先，警察喺度深度摄入活摘器官。喺上述线人曝光嘅影片里面，一名着住白衫嘅女仔系俾三个着住警服嘅警察强行绑架嘅。呢、这个着白衫嘅女仔所在嘅湖北有大量年轻人失踪，呢啲年轻人嘅家人向警察报案，警察却系唔受理。另外，之前曝光嘅几宗类似案件里面，绑架嘅人里面亦都系出现咗警察嘅身影。比如2025年6月广西贵港女仔被五个人绑架，并且是捉咗上救护车，其中就有两个警察，另外仲有两个着住医生嘅白衫嘅人，同埋一个着住黑衫嘅男人。2025年12月浙江温州嘅女子被入室绑架，绑架嘅人有着住医生嘅白衫嘅，亦都有着制服疑似警察嘅人。第二是曝光了精神病院和活摘器官的隐蔽关系。着白衫的女仔被捉走，不是送去看守所，而是送了去精神病院。中共国有两种精神病院，有一类精神病院是公安系统下属的安康医院，完全是归属公安部门管理和使用的。近年来，中共还要求每个省都要建安康医院，因为是公安系统的精神病院，所以具备相当的隐蔽性和隔离性。第三，活摘器官是政府的行为。这位善人说自己是已经辞职的湖北省黄冈市的临时雇用的善人，是侦察员，他被告知所跟踪的对象都是罪犯，令他感觉到自己是在做最正义的事。咁佢嘅领导同上级系边个呢？从侦察员、善人、犯人、最正义呢啲词语里面，雇用佢嘅应该系黄冈市政府部门或者系其外包单位。最后呢、这个显示中共系喺度按需杀戮。呢位白衫嘅女仔之所以被精准捉捕，正系因为佢嘅肝脏被标记为优等匹配。讲明佢肝脏嘅受体早已经存在，佢已经成为人哋预定嘅一道菜，成为咗一具移动嘅器官供体。 呢位善人冒住生命危险嘅曝光，将中共活摘器官嘅黑产业链撕开咗一个缺口，俾人清楚咁睇到中国大量失踪人口嘅真相。内心饱受折磨嘅佢话：喺呢度请求任何相关国际权威机构同组织、私人救济嘅人道主义组织、拥有独立自由判断嘅各界人士立即行动起嚟。佢哋根本唔系喺度维持秩序，佢哋喺度掠夺生命、毁灭家庭。佢哋用制度掩盖暴行，用医疗嘅名义进行分配同剥夺。十几年前，海外就开始揭出中国活摘并且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嘅真相，但系当时好多人唔相信，因为呢个太超越做人嘅底线啦。但系近呢啲年嚟，活摘器官已经从法轮功学员蔓延至普通嘅民众，黑色产业链不断咁发展壮大，中共仲将器官移植合法化，唔单止中共政府、卫生健康委员会、警察、精神病院、医院同医生等深度参与其中，而且中共通过建立嘅全民嘅血液同 DNA 数据库，可以喺三分钟就能够喺全国范围内找到最佳供体。近年嚟，官方采集成年男子嘅血样，幼稚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入学嗰时都要体检，都系喺度增强呢个供体器官数据库。呢、这个亦解释咗点解有人失踪嗰时，警察根本就唔帮你立案。比如早几年，武汉地区就有几百名大学生失踪，警察就唔受理。而家人口失踪嘅情况越加严重，失踪人口范围越来越广，抖音上面每日都出现大量寻人启事，从细路仔失踪、青少年失踪到退伍军人失踪，甚至系母女双双失踪等。中共几亿个监控镜头就找唔到失踪嘅人，原因仲使讲咩？仲有喺最近一段影片引发热议，画面里面人山人海，画外音介绍话，医院里面器官移植手术复查嘅人太多啦，逼到喐都喐唔到。呢段影片令人细思极恐，咁多个人喺度复查，讲明做器官移植手术嘅人太多啦。有网友话，活摘器官我原来唔系几相信嘅，而家完全信啦。有人就跟帖文话，一大堆非正常死亡失踪，全部都同按需活摘对得上号，早就系有组织常态化嘅流水线啦。民众当初唔相信活摘器官，系因为善良嘅人想象唔出会有咁残酷嘅暴行，而而家大家不得不相信，系因为耳闻目睹嘅人口失踪事件太多啦。而且当中共高官致力于活到150岁计划嘅时候，当医院复查器官移植手术嘅人逼到喐都喐唔得嘅时候，中国人成为人矿早已经系不争嘅事实。当大多数民众意识到自己或自己嘅亲人会成为人哋嘅器官零件，意识到作恶嘅主谋系中共，边个仲会相信中共嘅鬼话呢？边个仲会愿意同中共为伍呢？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